吴淑娟走进了王一民的房间。只见她穿了一身银白色兰花的蝉翼纱旗袍，上身罩了一件深绿色的小马甲，梳得整整齐齐的短发上边还斜插了一朵白色山茶花，瓜子脸上还薄薄地湿了一点脂粉，眉毛和嘴唇间也隐隐约约地涂了点什么，但是很淡，使天然的美和人工的美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分不出界限。看起来，这姑娘今天晚上在打扮上是下了一番功夫的。正所谓，女为悦己者容啊。王一民从认识卢淑娟以来，还从来没看见过她这样精心打扮过，尤其是在这样静静的夜晚。王一民一边往屋里让着卢淑娟，一边注意地看着她，那专注的神情不由得有些外露了。但卢淑娟却一点也不显得扭捏，她仍然那样落落大方，谈笑自若。当王一民张罗着要给他泡茶的时候，卢淑娟摆了摆手，
啊，我不喝茶，我来是有事情的。
啊，什么事？
我屋里丢了件东西，我来抓小偷。
哦，王一民一听，不由得看了一眼冬梅，正赶上冬梅也悄悄地回过头来往这边看，两个人目光相遇，冬梅竟对着王一民一缩脖，一眨巴眼，一伸舌头，做了一个天真可笑的鬼脸，然后又迅速地转过头去。王一民强忍住笑，故作惊讶地问卢淑娟，
你丢了什么东西？
一张被墨水染脏了的白纸。
哦，
那也值得偷，所以叫小偷啊。
哦，
听你这口气，这小偷好像在我这里。
说不定连窝主都一块抓到。
啊，
王一民听到这儿忍不住笑起来，卢淑娟也笑了，两个人相对着笑，笑得那样开心。在他们俩笑的时候，冬梅悄悄地把那张画从花机后面抽出来，用双手捧着，又捏手捏脚的从后面走到他们俩中间。
启禀小姐，奴婢冤枉
啊。冬梅这出其不意的一声真把卢淑娟吓了一跳，她那清脆的笑声突然止住了，忙往旁一闪身，一只手捂住胸口，一只手指点着冬梅，
哎呀，你这死丫头，你冷丁跳过来喊什么冤呢？那奴婢确实冤枉嘛。按小姐刚才说的，奴婢就要变成小偷了。哎呦，小偷，你这名词多难听啊。亏得小姐能狠心地说出口。可是奴婢当了小偷不打紧，还要连累另一位好人当窝主。那奴婢自己委屈能忍住，可是不能让人家跟着受委屈，所以我才喊冤叫屈。哎呀，看你这小嘴儿，一说就一大串。
卢淑娟走到冬梅跟前，一指她手捧着的画。
你说你冤枉，那这东西怎么跑到这屋来了？回禀小姐，这东西和小姐丢的东西可大不一样。小姐找的怕不是这个吧？
此话怎讲？
小姐丢的是一张被墨水染脏了的白纸，奴婢捧的是一张快要成为世界名画的画卷，一张是应该扔到自知楼里的废纸，一张是可以流传后世的珍宝，那这两样东西怎么能混为一谈呢？还没等卢淑娟说出话来，王一鸣先对着冬梅拍手叫好，
嗯，高，冬梅真是高才。
说完，王一鸣又看了一眼卢淑娟，
小姐也容在下说两句公道话。冬梅的回禀严丝合缝，句句入理。
如果要让在下当断案的法官的话，那这场官司是冬梅打赢了。
哦，
卢淑娟那漆黑的眉毛一挑，似嗔似怨的一指王一鸣，
那得由您这样的刀笔先生在后台指挥。
回禀小姐，冬梅一个人在前台就够用了，不用后台。
那你就从实招认，不要在名词上跟我狡辩。你说你是不是偷了我的画？
回禀小姐，不是。
你讲明道理。
小姐容禀，冬梅这两天看小姐茶不思饭不想，心思全放在一件事情上，冬梅看在眼里，疼在心上，真是又着急又难受，很怕熬坏了小姐的身体。这时候冬梅就想，小姐何必这样自找苦吃呢？既然小姐自己不好去找，那冬梅就带小姐来说了那桩心事吧。所以我就拿着这张画来找王老师。你。
冬梅这一席话把个一向落落大方的卢淑娟说得面红耳赤，头上的汗珠都出来了。卢淑娟真不知道如何是好了。她低着头看了一眼王一鸣，只见王一鸣那白净的腮边也飞上了两片红云。王一鸣正直望着冬梅想要说什么，果然王一鸣说话了，
冬梅你不要乱讲啊，你不是就问我这画画的如何，让我说说看法吗？你
是啊，这正是我拿着画来找您的本意呀。
冬梅瞪大了眼睛，
小姐这两天就是为画这张画煞费心血呢，她总想把这张画啊画成一张名画，可又总觉得画得不称心。那我想这画既然和您有关系，让您看看给指点指点，总会对小姐画好这张画有好处吧。我的本意就是想替小姐分忧解愁，那谁想到却得了个小偷的罪名。您想想，这不是屈了冬梅这份心思吗？
冬梅咧了两下嘴，好像要哭。卢淑娟长长地吁了一口气，用小手绢轻轻擦了擦头上的汗珠，她那已经快提到嗓子眼儿的心算是落底儿了，神情上又恢复了常态。这时候她故意对冬梅绷着脸，
怎么说，你是真感到委屈了？
真的，小姐圣明，您会听出来我说的都是实话的吧？
若依奴婢的意思啊，这张画就先挂这屋吧。
您就手把那首五言绝句也提到画上。
哎呦，你别再说了。
卢淑娟嗔怪的一摆手，
哪来的五言绝句？
就是那胸怀凌云志，起舞向太空，西魏逢盛世，国乱误英雄的绝句啊。
我已经念给王老师听过了。哎呦，我那是草稿，还没润色，平仄声都不对，那我还要改呢。
嗯，您不用改啦，王老师已经给您改好了，方才正要念给我听，您就来了。
哦，是吗？
卢淑娟又看了一眼王一民，
这可得请王老师指教了。
哦，哪里哪里，我那是随便说的。
嗯，您可不是随便说话的那种人。
冬梅对王一民说完，又看了一眼卢淑娟。
小姐，您看这样好不？
嗯，冬梅，我马上铺纸研墨，您先把那四句写下来，然后再请王老师把修改的也写下来，这样两下一对，不是很好吗？
说着话，冬梅就取来笔墨纸砚，然后把一张宣纸铺在写字台上。
请小姐先写吧。
嗯，
卢淑娟接过笔，又对王一民微微一笑，然后扶下身子，悬着腕站着写起来。卢淑娟写的是楷书多于草法的行楷，只见他下笔处非常自如，轻重徐疾，抑扬顿挫，运用得特别得体，写出的字挺拔中显出娟秀，境界中露出妩媚，使王一民不由得暗暗称赞。
卢淑娟写完了那首五言绝句，直起腰来，把笔往王一民面前一递，
请王老师批改。
王一民接过笔，微微一笑，
小姐的诗文和书法都是一民望尘莫及，现在狗尾续貂，望小姐不要见笑。
哪里哪里，王老师如果这样说，我就应该把这胡乱涂抹的四行字毁掉了。
说着话就像真要动手一样，卢淑娟往写字台前移动了一下。冬梅可着急了，
哎呀，也没见过你们二位这样的人，本来都是满肚子墨水，却偏把自己说成是草包。那谦虚虽然说是美德，可是也不能滥用啊。现在就请谦虚的先生听我这小丫鬟的指挥，快过来写您的修改的诗句吧。
冬梅的这番话又把王一民和卢淑娟说笑了。在笑声中，王一民接过毛笔，冬梅忙把宣纸调整了一下，指着卢淑娟写的五言绝句。
王老师既然要改题小姐的诗，就请在这后边接着写吧。
嗯，好。
王一民点点头，手握着笔，略一凝思，也用卢淑娟的姿势扶下身，悬着腕站着写起来。王一民写的是草法多于楷书的行草，只见他笔走龙蛇，飞动圆转，笔随手而变，手随意而动，顷刻之间一首改写的五言绝句写出来了。王一民写的是胸怀报国志，仰面向长空，是雪汉家耻，国难须英雄。
啊，
王一民写完了，把笔放到桌子上，长吁了一口气。他庄严激动地望着卢淑娟，想要说什么，可又止住了。
卢淑娟的眼睛离开了诗句，她慢慢地转向王一民，她那两道修长的黑眉微微向上挑起，清澈明亮的眼睛里含着泪水。她直望着王一民，王一民也直望着她， 两个人就这样相对无言地望着。慢慢的，卢淑娟的眼泪顺着双颊流下来，但是她并不去擦拭，仍然用泪眼望着王一鸣。
王老师画淑娟哀怨之词为发愤之作，寥寥数十字画出一颗爱国的赤心，使淑娟深为感动。淑娟一定把这幅最可贵的题诗好好的珍藏起来，用以激励淑娟发奋向上，等到国土收复之日再装裱高悬起来以为纪念。
说到这里，卢淑娟对冬梅一纸题诗：
冬梅，把它卷起来拿回去，我们俩共同把它藏好。
哎，
冬梅答应了一声，珍重地卷纸。这时候外边响起了汽车鸣笛声、说话声、开大门声，这声音虽然不大，但是在这夜静更深的时候听得却很真切。王一鸣看了一眼壁上的挂钟，马上就到九点了。时间这样晚，还有谁坐着汽车登门拜访呢？王一鸣看了看卢淑娟，一步向窗前走去，卢淑娟紧跟着他，二人一同走到窗前，停下脚步往外看。冬梅也跟过来，站在他们俩后面看。这时候，只见大门外停着一辆小卧车，俄国看门老头司杰潘站在门旁，正往里让客人。客人是一高一矬两个人，在门灯的映照下轮廓看得很分明。王一鸣一看，心中猛然一跳，啊，是他们俩。谁呀？葛明礼跟何二鬼子何占鳌。这两个家伙来干什么呢？还没等王一鸣吱声，卢淑娟说话了：
是我那个当特务头子的舅舅还有何二鬼子，他们俩这么晚跑来干什么呢？
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他们大概又要在老伯身上打什么主意。卢淑娟深深地点点头。王一鸣注视着卢淑娟：
你能不能去看看他们来干什么？爸爸会客，我去不大方便，还是让冬梅去吧。
那好，我去。
冬梅，我也去。说不定这个舅舅能去看妈妈，那样我也可以问问他。
那好。王一鸣连连点头，卢淑娟和冬梅走出门去。这葛明礼跟何二鬼子来找卢运起干什么呢？原来这两个汉奸特务又是秉承他的日本主子御指雄一的意志，专程前来做卢运起的工作的。他们向卢运起谈了关于邀请北方剧团为日满俱乐部演出的事，还有聘请卢运起为俱乐部委员的事。那这个所谓日满俱乐部是怎么回事呢？这个俱乐部设在哈尔滨的南岗，它是日本人知识大汉奸张景惠出面发起成立的，专门吸收上层汉奸以及所谓社会名流参加的以游乐为名的汉奸组织。有些所谓的名流就是通过这个组织和日本人勾搭到一块儿，彻底卖身投靠的。这个日满俱乐部的会长 就是张景惠。等张景惠到了新京，当了军政部大臣以后，仍在这儿挂着个空名，实际上就是他不走也是挂名不管事，会务完全操在日本人手里。自从玉置雄一来到哈尔滨以后，这个俱乐部就更加兴旺起来了。因为玉置雄一非常看重这块阵地，他自任副会长，还扩大了原有的游乐场地，新增加了读书室和谈话室。最后这个谈话室是玉置雄一经常光顾的地方。昨天他才从医院养好伤出来，就来到这里和专务主事山口在谈话室里谈了一场话，接着就发出了两封邀请信。一是邀请北方剧团在日满俱乐部周年纪念日为全体会员现演满洲话剧，二是增聘社会名流卢运起为俱乐部委员。聘书当天就发出去了，不料这个聘书和邀请剧团演出的信件都于第二天退回来了。退聘书的理由仍然是年老昏聩，百病缠身，因此不能参加俱乐活动。至于剧团不能演出的理由，那就更简单了，说是这个剧团已经答应去齐齐哈尔市演出，不便更改。玉置雄一听到这个情况非常恼火，他立刻把何占鳌和葛明礼找来，训斥他们俩对卢运起争取工作无力，旷日持久，不见成效，而且指令他们俩要加速进行争取工作，邀请北方剧团为俱乐部演出一事一定要如期实现，否则将要采取严厉手段予以打击。最后玉置雄一又第二次向葛明礼询问卢运起家小姐的情况，这个老家伙不厌其烦地问淑娟小姐的容貌、性格、爱好以及教养等等。最后呢，玉置雄一又提到要看卢淑娟的绘画。这件事葛明礼本来已经记在心上，他正在寻找机会，想要在不惊动卢家的情况下偷偷地把画弄到手，可机会一直没有找到。现在玉置雄一又提出来了，他忙诚惶诚恐地表示一定照办。从玉置雄一那儿退出来之后，何占鳌何二鬼子马上去问他儿子。他儿子是谁呀？就是那个北方剧团演反派的演员何一平。何占鳌问他儿子，问这个剧团到齐齐哈尔演出是真还是假？何一平告诉他爸爸，说这完全是假话，还说剧团呢已经知道日满俱乐部邀请演出之事，有的人正为可能得到高厚的酬劳所引动，主要是卢运起不同意，才一口回绝了。何占鳌和葛明礼掌握以上这些情况后，就于当天晚上求见了卢运起。在他们俩的恐吓和劝说下，卢运起才勉强答应剧团可以去演出，但演出的剧目要由剧团自己选定。卢运起初步的意见是演塞尚萧的新作《茫茫夜》。当谈到俱乐部聘卢运起为委员一事的时候，卢运起回绝的十分坚决，连一点回旋的余地也没留，这何葛二人只好作罢了。在他们谈话中间，葛明礼曾经以看他妹妹为名到三姨太太屋里坐了一会儿，在这儿他看见了卢淑娟。葛明礼拐弯抹角的要想请卢淑娟给他一幅画，这画必须是卢淑娟亲笔画的，
但被卢淑娟一口回绝了。关于聘请卢运起当日满俱乐部委员以及强行邀请北方剧团演出的情况，王一民在当天夜里就都知道了。这是冬梅奉卢淑娟之命连夜告诉他。第二天，王一民立刻把卢家发生的新情况向李汉超做了汇报。经过讨论之后，他们俩共同认为，玉指雄一可能正从几个方面向卢运起进行迂回包抄，因此我们的工作也必须跟上去。王一民应该尽快地把卢淑娟争取到反抗日寇的战斗行列里来，也包括冬梅这样的好姑娘，以便在王一民一旦被敌人注意而必须撤出卢家之后，工作不至于断线，而且在影响卢运起上，卢淑娟能起到王一民起不到的作用。在目前，北方剧团可能要变成斗争的焦点，我们应该争取这个颇受群众欢迎的剧团站到抗日战线上来。现在柳絮影已经接受我们党的领导了，通过他可以团结剧团中的一些进步力量，塞尚霄也可以在我们的影响下起些作用。但是这还不够，还应该有共产党员参加进去，直接进行工作。李汉超听塞尚霄说，剧团正想雇用一名总务员管理剧团的一营事务，演戏的时候呢提提台词儿，台戏的时候兼场记，台上台下里里外外都能接触到，这对我们来说真是一个理想的位置，机会难得。李汉超决定立即请示省委派人进去。第二天，李汉超通知王一民说，省委同意他们的意见，决定对剧团的争取工作由反日会负责领导，派进去的同志直接和王一民联系。那么省委决定派谁到剧团去呢？当李汉超向王一民一说出这个人名字的时候，王一民吃了一惊，想不到他已经回来了。谁呀？这个人就是北市场飞行集会以后失踪了的前团省委书记刘伯。在刘伯回来之前，团省委的工作已经由李汉超监管了。刘伯回来之后，省委对他进行了一番审查，感到他出走的问题上还有些疑点，不适于再回到团省委的领导岗位上去，就决定先让刘伯到基层组织工作一个时期，以便进一步了解和考察。因此刘伯就被分配到王一民直接领导下工作了。那么这个刘伯是怎样回来的呢？这里面还有一段曲折的经历。